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邀请到了敖瑞科技的创始人关一鸣关博士，现在关博就坐在我旁边，所以今天我也很开心能跟关博当场请教很多问题。下面请关博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敖瑞科技的董事长关一鸣。幸会。
关博在我们行业内是非常资深的，虽然我们早就认识，其实今天能坐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尤其是把我们聊的内容通过节目的方式给大家呈现，我是挺开心的。要不关博还是你得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现在敖瑞科技做什么东西，然后你们哪些方向，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
这个敖瑞科技呢，是以智能微控芯片为主要方向的一个公司。那么我们的产品是芯片，那智能微控芯片呢，其实是用半导体技术来处理液体，主要两大应用方向，一个是这个数字打印，另外一个是一个高端的生物医疗方面的应用。
微流控这个词从我们节目做了将近五年时间，应该是第一次去聊这个方向和场景，所以你能给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微流控，为什么很多方向要用到这个东西。
对，微流控呢，它本身是一个技术，其实微流控技术呢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几十年的一个发展。那么传统的微流控呢，是用微小的微流控的一个渠道或者是 channel 来处理管道来处理液体，对吧？那么基本呢，就是说它制备方法就是塑料片注入的方式啊，做成微小的结构，然后处理微量的液体。因为通过处理微量液体呢，有一个好处，一个是快，因为液体的反应都是靠扩散，如果是微量液体的话，扩散距离比较慢，所以它反应比较快，就是测量的时间比较短。还有一个省试剂、省这个原料，
节省这个用量。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个，另外一个是便携。所以说，我觉得它微流控一个技术呢，可以用于很多方面的应用。但是原来这个微流控技术呢，或者是传统微流控技术，用于生物医疗比较多。那么它本身呢，传统微流控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器件。那么智能微流控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呢，是一个主动器件。那么底层是半导体，
就让它变聪明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底下是半导体，上面是 MEMS 结构，这样的话它形成一个系统，而不是单一的一个被动的一个处理器，是这个样。
那这个方向现在国内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算是进入的早呢，还是说算是已经进入的时候，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
没有，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原来我们在美国，在原来的公司花了大概现在已经研发了十几年了。那么
有智能微流控，
智能微流控这个技术，那么这概念也是我们先首先提出来的。
OK，
那么2016年我回国以后呢，其实回国之前原来的专利全部购买，所以知识产权非常清晰。那么沿用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们又回国以后又耕耘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技术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是关博您带回国，然后又把这个技术在国内进行推广。
是，那我们高兴呢，目前呢，我们的公司啊，经过这么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产品。刚才我们也说，小公司最重要的要形成产品，技术是非常重要，但是技术转换产品，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
是的，
因为首先技术是新的，
是的，
还要磨合新的场景。
对，
因为你这个不是一个传统替代的一个简单的逻辑，这个不容易的。
没错，是。所以说现在我们是用半导体非常 smart 的一个方式来处理液体，来进行液体数字化。那这个刚才说了，在生物医疗、制药、快检
是
快速检测，
哦，
比如新冠快速检测、医疗快速检测，
这几个方向，
对，有非常多的应用，
对
吧？那么其实也是提升了或者解决了传统微流控的一些弱点。
那我们其实传统微流控，您开篇也说了嘛，是它相对是被动器件，然后咱们这个智能化它会比较好的一个推动。
是的。
对，那我也很担心啊，就听起来这个场景好像挺细分的，会不会量很窄啊？能不能支撑我们的研发投入啊？
好的问题，曹老师，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面向两个大的市场，有一个低端市场，有一个高端市场啊。那么我们其实是做传感器的。您可能或多或少知道2008年之前有一个传感器里头或者 MEMS 有个最大的产品是打印芯片。
对，打印芯片。
对，就是桌面打印机，当时 HP、佳能和我们原来 公司 IBM Lexmark 都是非常强的，当时这个打印芯片也是最大的 MEMS 出货量。但是呢我们是想以这个技术为基础来做更高端的生物医疗应用。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是在国内啊面向两个大的市场，一个是打印市场啊，其实打印芯片啊还没有国产的打印芯片，我们第一个做出国产打印量产的芯片，科研级的有好多。
这个咱们要展开讲讲，刚刚一直在讲微流口，
对对对，
打印芯片的您还有这个宝贝。
对对，打印芯片是最成功的微流控产品，
嗯，
可以这么说，对吧？
用打印的方式生产微流控的这个芯片吗？
不是不是，是微流控器件用于打印。
哦，
对，就是打印芯片本身它就是一个微流控器件，
就是我们用微流控的方式来控制打印的效果。
对对，因为打印它是一个液体数字化的，就是它打出来是液滴，
嗯，
对吧？那么其实
它堆出来各种造型。
对对对，所以说处理这个液体是我们智能微流控的技术的起点。
你用打印来磨练自己的芯片，
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其实这个技术或者打印技术已经30-40年了。那么当初我们就是以这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基础，用这个液体数字化的技术来做生物医疗应用。那么我刚才说了，国内是没有打印芯片的 ，HP、佳能也不放这个。
对，人家肯定是核心技术，不可能卖给我们。
那么我们头一个通过工研院那个 Fab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进行量产，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做这种打印的，尤其是对微流控芯片有特别刚需的，你们是可以供货了。对，
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产品，那么国内这些大的打印厂商也在进行合作，是，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市场，但是它是一个。对于我看来还是个低端市场，因为它量很大，但是呢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尽管我们是国内国产的，但还有国外进口的一些芯片，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确是解决了自主可控卡脖子的一个芯片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大量的市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做的，在这个基础上做的，就是用这个技术来做生物医疗方面的应用。刚才说了，比如说细胞打印、3D 器官打印和医疗的快速检测都可以用这个技术。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沿着这些应用方向做了很多年的耕耘。
您刚刚说到的细胞打印，就是我们的技术对它的一个尺寸的控制能到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机器精度啊，其实它是一个运动精度，大概2微米左右。主要是我觉得细胞打印主要两个事情，一个它的精准度，另外一个它的通量。在这两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芯片都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所以说在这个生物打印方面，我们可以打单细胞，单细胞的应用就是用于这个抗体药。你知道新药其实现在80%都是抗体药。抗体药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用细胞分泌物分泌的抗体来当做药。那么里头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是选细胞，就是哪个细胞分泌的抗体合乎标准或者更高效。那么它需要把细胞分选出来，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用于细胞分选，那么在任何的一个生物制药的大药厂是一个必备的工具。那么原来都是国外进口，那我们是
那我们是卖它芯片呢还是卖它分选机呢？还是
这个非常好的 question。 我们是做芯片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我们找不到这个做设备，而且这个设备和芯片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从芯片一直做到系统，然后再加上应用。所以这个团队其实从芯片的专家到我们最后的一个系统以及生物应用的专家都有，
就都养在你们团队。
都在我们团队。
哎，你这个这个
所以是整产业链的，
管道搭建的都是，
对，也不容易，对吧？
真的不容易。
所以说建团队也建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做的比较好。那除了单细胞，我们还可以打多细胞。多细胞其实打出来就是一个体外的器官模型。那么您可能知道美国 FDA 已经说了，说2035年以后希望不要再用动物来做药物筛选，那么用什么呢？那你就只能用细胞模型。那么我们这个技术你就可以把细胞的精准模型做出来，就打多细胞，多细胞控培养形成体外模型进行药物筛。还有一个最重要应用，我们叫精准医疗。比如说我有肿瘤，对吧？那个肿瘤药啊，它和每个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把这个肿瘤细胞在体外培养出来，那我知道这是和我相关的，那么我们在上药或者不同的药能看出效果，再应用为我本人，这个就很高效或者安全。精准医疗这个角度来说，在临床角度来说也非常强的一个应用。所以说 在细胞打印这块这个智能微流控技术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但是生物医疗方面我刚才也说有快检，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液体数字化，除了打细胞打多细胞，它可以把液体分散成很小的等份做一个单反应器。那么单反应器就可以进行数字检测，无论是在免疫还分子啊，我们在这块做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能把它分得很精准。
对，最后呢，所以每个单元就可以做精准的检测。
所以是我们有了一个很底层的一个技术，把它应用到各方面。
是的，是的。
那会儿还听起来还是好不容易，因为国内的这种产业链的成熟度太低了。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一直在和国内的一些伙伴紧密配合，和国际上紧密配合，对吧？把这个生态链建起来。但建不了生态链，我就得自己弄。所以为什么我从芯片在生物上面？从芯片一直做到系统，包括生物应用。所以打印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应用市场比较成熟。比如做打印机，那么我们做到打印投模组啊，就可以供整机的厂商来应用。
我们传统看到合金的打印的金属打印就是很常见的。
是的，是的。
那您玩的这个器官，这个应该是很大
的。对，因为芯片是这些打印机厂商它是不放的。
对，这是它的 know how。
对，那么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呢，我们这个商业模式也是，就芯片你需要量，那打印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那么我们把量做起来，同时呢，在生物医疗把这个附加值和高端应用做好。
所以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市场选择的策略是所区别的。
是的，是的，但这两个市场是相互支撑。
对，那您管这样的一个团队做这样的商业模式，您觉得就是挑战会是在哪里，或者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比较希望有什么样的资源注入？
我觉得其实挑战一个是人，一个是市场。我觉得技术这块已经积累这么多年，对吧？那么我们都是工程师，我觉得这个有挑战，但是不是非常强的一个挑战。怎么招到合适的人？怎么把团队建好？怎么把这个团队配合好？因为我们做的产业链比较长啊，这个是非常关键。还有一个就是你芯片做出来以后，你怎么把这个芯片做成产品放到客户手里？客户有需求，但是你必须得把这个桥梁建好，这个也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其实一个产品真正的放到客户手里，或者形成一个产品，是和客户和应用端紧密配合磨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可能有长有短，那我们其实已经磨合了大概六七年了，那么现在终于有产品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 Aure 也是相当于步入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正轨。
您觉得未来你的收入是芯片构成多呢，还是
未来
的那种服务或者设备多？
对，未来我觉得是生物这块，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占大比例的一个应用吧，构成吧，对吧？我觉得在三年之内，我们的生物收入大概占三分之二，芯片或者是打印这边大概三分之一。
对，所以说一旦就是拥有底层技术能力的公司能往下游走，其实是非常强的竞争优势的。
是的。
我正好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两年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其实是非常非常火爆
的。
我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这种技术方向的推导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方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好啊，或者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吗？
谢谢曹老师，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支持客户进行研发的一个领域，对吧？因为合成生物学其实是在液体层面上进行反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液体数字化其实是以非常高效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支撑。比如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底层技术，那么其实因为合成生物学近几年这个比较热嘛，那么各个大公司也有这些需求，所以我们也积极支持这些。
所以你们赶紧把工具送过去。
比如说 DNA 合成啊，微小生物反应器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布局，而且和大客户进行一些联合研发。那未来几年以后，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产品线。
对，你会不会自己上一个合成生物学的方向，比如说搞个人造肉？
会不会搞人造肉？其实几年前已经大家用我们的机器试验过，但是我觉得
好吃吗？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和底层技术的一个公司，对吧？具体的应用我们会做一些尝试，但是我们不会进入，
就不要去抢客户生意。
对对，这个未来嘛，可能，但是现在对于我们小公司来说，还没有做那么多。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非常好的方向，你说的这些方向其实也是我们在看也在耕耘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会看到像这次新冠海外制药的流程和逻辑其实跟国内我们传统的这种替代药仿制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是的，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趋势。
对，
现在不可能有人去投传统的这种仿制药了，大家都是要搞新的生物制药的逻辑。
对，
那这里就需要大量的工具。
你说非常对。对，工具是关键，其实到最后研发工具是一个关键，对吧？那么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多这些关键的工具都是进口，对吧？所以说奥瑞，就是单细胞多细胞，我们这些工具在国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对吧？那么对于国内也是解决了一些这个自主可控的事情，而且国内新药研发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
对的，
这个步伐很快。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技术啊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些应用。
对，这样伴着我们新的一个技术路线和产业的腾飞，我觉得这个奥瑞应该也是会储备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是的，是的，是的。
对，关博士非常不容易。那最后您今天这个跟我们科普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想在我们栏目上对大家呼吁和号召的？或者说你缺人吗？你要啥样的人？你可以讲一讲。
好的，好的。那谢谢曹老师。我觉得其实做芯片呢，需要这个长期的一个积累，艰苦的努力。奥瑞科技呢，希望和我们这个国内同行、国际同行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个智能微流控这个生态以及应用做好。那么把奥瑞呢做的，尤其智能微流控的技术做大做强，
非常朴实的一个信念。
谢谢。
你坚持了30年，
30年
快成了。我
谢谢您，
非常期待收到您后续的这个微流控导入产业的一个放大的一个更多的消息。
谢谢，
也期待关博当时跟我们再来讲一讲，再分享一下。
谢谢您，曹老师。谢谢。我是上海奥瑞科技关一鸣，我在芯片揭秘等着您。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